过人的路，神的一面，靠过人的一面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
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从第一节我们开始读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我们再跳过来到第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。我们再跳到第40节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48节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的，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们圣经暂时先论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要感谢你，是你何等大的恩典，你把这么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。天父，我们也要向你承认，我们这个人是非常有限的人，我们聪明智慧有限，我们的生命也有限，我们这样子一个有限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你圣经中无限 启示的奥秘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你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愿意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，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所行的这些事都记下来，所写成书的话，就是全世界都装不下。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里面，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大约是35个，而在这35个神迹里面，最让门徒们兴奋的一个神迹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、一起来学习的这一个神迹，叫做五饼二鱼。这一个神迹，门徒们非常的兴奋到一个地步，这是全本新约圣经4卷福音书中间唯一同时都记载的一个神迹。每一卷福音书都把这个神迹记载下来，因为在门徒的生命中，这实在太重要了。这一个神迹，它的背景很有意思，是有许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如果读其他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从那几卷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本来是要去休息的。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斩首以后，耶稣心里面很难过，耶稣希望他能够有一段安息的时间，但是他没有机会休息，许许多多的人拥挤到他的面前来要听他讲话。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了，耶稣在那里教训这些人，从早到晚。耶稣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，所以到了晚上，天快要太阳快要下山之前，门徒们紧张了，因为门徒们知道在这样子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这里这么多的人围绕着耶稣怎么办，要吃饭呢。所以门徒们在那里就替主耶稣出了一点主意，他们就建议主耶稣说，现在可以散会了，叫这些人回去吧，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了。他们很惊讶，因为平常耶稣一贯的作风就是当有很多人在的时候，耶稣就走了，耶稣就躲开了。耶稣出来传道，每当人多的时候他就逃避，这一次耶稣没有逃避。门徒建议耶稣把这些群众赶走，让他们去吃饭，耶稣都没有同意。在门徒的心目中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。更奇怪的一件事情是，耶稣居然问腓力说，哎，怎么办啊，好像耶稣不知道一样。那当然约翰替我们解释了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不是不知道他做什么，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耶稣是要试验看看腓力这个人有没有信心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腓力是没有信心的，腓力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一个人，他立刻就开始计算，不得了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20两其实是很多，20两大概就是大半年的一个工资啊。腓力的意思就是拿这么多的钱也不能解决问题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安德烈带了一个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。安德烈说的话 很有意思。安德烈怎么说呢？安德烈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安德烈带着这个小孩子来见耶稣，他心里面有一个期盼。他如果对着耶稣没有盼望，他不会把这个小孩子带来。但是他却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他所带来的这个小孩子所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不过是五个小麦饼。这个是大麦饼，但是大麦饼是大麦做的饼，可是那个饼是很小的，然后两条小鱼能够干什么呢？这一点点的食物就是这个小孩子自己一顿够吃的。所以他对耶稣说，有什么用呢？就这么一点点。但是非常的稀奇，这么一点点的东西，这么小小的一点食物，当这个孩子愿意把他手上有的拿出来给了耶稣以后，耶稣行了个大神迹，就是用着这一点点的食物，耶稣让所有那天在场的人都吃饱了。请注意，圣经这里讲大约有五千人，这个五千人是单单指着能够打仗的男人，年轻的男孩子、老的男人、女人、小孩，通通还没有算，所以总共的人数一定上万了。这么多的人在那里，就这么一点点的食物，但是交在耶稣的手上，就能够大大的满足。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！我们认识我们的没有，我们还需要认识我们的神，他的所有。我们把我们没有的，我们所有的这么一点点，交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，耶稣能够让他成为非常有用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我的生命，多少的时候神在我们手上就一点点，这一点点我们抓在手上，我们不舍得放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小孩子他如果他有的这一点点他就留下来，他能够有什么呢？那一顿饭吃完了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但这个小孩子把他独独的这一点拿出来交在耶稣手上的时候，请问你弟兄姐妹，这个孩子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但是他拥有了什么呢？我相信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，他有一个特权，他有一个机会，他有一点点的东西交在耶稣的手上，耶稣就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吃饱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来想一个问题，假如那个小孩子那天他决定，我有的东西我就这一点点东西我不要拿出来，主耶稣是不是没有办法说，哎呀，这里有上万的人饿得没有东西吃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的食物奉献给我，主耶稣就没有办法无中生有，变出很多的饼来，变出许多的鱼来，喂饱那些群众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，是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，他就可以喂饱这上万的人。但是这个孩子他的五饼二鱼奉献在主的手中，所带下的祝福不只是给众人，是给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一生都会记得， 将来在永世里面，我相信我们遇见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那个孩子，我曾经有一个特权，我曾经有一个机会，可以把我手上所拥有的一点点交在主的手上，主就做了一个极大的神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的生命何等的短暂，你我所拥有的东西何等的微小，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，我们紧紧的抓在我们的手上，最多也不过维持一天的度甫而已，我们用完了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肯把我们所有的像这个孩子一样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，主要做何等奇妙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奉献我们的生命，奉献我们的时间，奉献我们的金钱，奉献我们的才能，奉献我们生命中任何一样我们所有的东西的时候，都请你记得，神不需要，但是神乐意的使用我们肯交在他手上的东西。因这交在他的手上，他能够来使用的时候，是他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也是莫大的祝福。在这个神迹的里面，你如果看教会历史上解经的书，有一些不信派的人，他们就说耶稣并没有行什么神迹，不过是大家每个人自己带的那些食物吃去吃，大家都很小气，没有人拿出来，后来看到这个小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做的榜样，大家很受感动，所以每个人都把他的食物拿出来了，所以大家都吃饱了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的食物都拿出来，大家都吃饱了，请问你那十二篮剩下来的从哪里来？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会行神迹奇事的神，是一个能神行迹奇事的人，也是一个他肯常常行神迹奇事的神。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小头脑来解释神自己奇妙的作为。在这个神迹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门徒们是非常的兴奋的，因为你如果把四卷福音书都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一个神迹是门徒们第一次参与神迹。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所谓的神迹，我们都已经兴奋得不得了，但是参与神迹，神迹借着他们传给众人，这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。不但如此，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把群众组织起来，让他们50个100个的分区做，所有的这些行动都在门徒的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所以门徒们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。那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思想，到底圣灵让约翰把这样子一个神迹显露出来，怜悯的主，他看见众人有需要，他怜悯他们，他就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，他的目的何在？他到底要在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功课？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他所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。在这个神迹的背后，神要让我们看到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，他供应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我们，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不是我们应该有的。弟兄姐妹，是神怜悯我们，所以他就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。而且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注意，在第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前一天刚刚才吃了五饼二鱼，说这个大的神迹所变出这么多的食物，吃得饱饱的，他们第二天又跑来找耶稣。他们找到耶稣以后，他们问耶稣一句话，他们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他们昨天才看见耶稣行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今天又来问耶稣，你今天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信，我们的跟随，不过是根据外面看得见的东西，不过是根据我们吃饼得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在这里，那就是没有一个神迹能够满足我们。今天有多少的人，当神在他的恩典中行了一个神迹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当时很感谢神，但是请问你，他是不是剩下的岁月一直都感谢神呢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很多人有了一个来要求第二个，有了第二个要求第三个，有了第三个又要求第四个。而且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健忘，我们常常会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做的最大的神迹，还不是医治我们，还不是喂养我们，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做的最大的神迹是他拯救了我们。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最大的神迹是他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，这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。第二点，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用五饼二鱼所行的这个神迹，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盼望，主盼望借着这个神迹他能够教训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主耶稣后来跟这些人的交谈中间，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不要为会毁坏的食物劳累，要为着那个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。弟兄姐妹，主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今天基督徒在地上，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，到底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，我们是为什么东西劳碌，我们为什么东西劳累，是为那个必朽坏的呢，还是为那个不朽坏的？当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信主以后也不吃也不喝了，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以后不准吃饭不准喝东西，没有。我们不是不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，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肉身安排，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肉身努力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肉身所有的这些需要耶稣都要供应我们，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必定会供应我们。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时间都摆在那个必朽坏的事上，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能够得着什么。有的人跟我讲说，你们基督徒好消极啊，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你们常常讲不要为那些必朽坏的东西，不要为那些短暂的事情劳力，不要爱世界，要不要想世上的事情，要思念天上的事情。不错，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，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不努力。相反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努力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因为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是单靠食物，要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神，我们要做一个为神而活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吗？你在公司上班那是天上的事，因为那是神叫你在那里做的，你做的那件事是侍奉神。千万不要把你在公司上班当作是为了赚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为了赚钱去上班真不值得，因为为了赚钱去上班，你是拿你的生命，有限的生命去换一点点的钱。今天你换来一点钱很开心啊，特别是最近经济不景气，不管在哪里，在北美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一个人有工作就很满意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有工作有什么好得意的呢？你不过是用你的生命换钱，真的能够给你满足吗？值得吗？你将来老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有一个机会能把你所有赚来的钱还回去，请问你，你的公司能够把你的青春还给你吗？让我们记得，为这钱去工作是不值得的，为这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去工作那是幸福的。神把你摆在哪里，你如果神叫你开计程车，你开自行车就是服侍主，你是思念天上的事，你是很幸福的事。赚来的钱那是副产品，是神顺便给你的，是神在他的恩典中赏赐你的，你要感谢主。一个人活在地上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劳累，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搞错了，一定要为着永恒，为着神才有价值，为着短暂，为着现实一点点的金钱不值得。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。拉撒路在地上是个要饭的，很贫穷，财主在地上很有钱，很享受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当死亡来的时候，拉撒路到哪里去？财主到哪里去呢？永恒里的喜乐才是真实的喜乐，短暂的喜乐将来都会后悔的。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，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为着永恒的食物。